弟兄姊妹啊，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啊，海德堡教育问答研习的啊有关内容啊。我们在以上的分享中啊，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啊，主日一啊到主日二啊，也就是海德堡教育问答的序言，第一问啊到第二问，或生或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啊，以及在这安慰中啊，你必须有三项啊是必须知道的。然后我们看到啊，主日二是三啊四五，讲到我们从何处知道我们的愁苦啊，也就是从啊上帝的律法。然后啊讲到律法的要求啊，也就是耶稣基督特别强调的啊爱主爱人啊先知啊律法与先知教育的总纲。然后第五问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震撼性的问题，就是说你能全守这些诫命吗？啊，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能。啊，就是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灵舍的。那解释来的问题就是说，哎，人之初性本善呢，还是性本恶呢？啊，如果说是性善的话，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反倒憎恨上帝和灵舍呢？啊，为什么如果是性恶的话，这个恶的人性？或者人性的恶到底从何而来呢？啊，是否是如果是从上帝受造而来，那上帝是否是恶的原因、恶的作者呢？啊，所以说啊，第五问啊，自然激发了啊第六问啊。今天我们就讲啊主日啊三啊，主日三有啊三大问题啊，内容啊相当丰富。啊，我们希望能够讲完啊第六问，啊第六问就特别讲上帝造人原本就是如此邪恶悖逆吗？然后回答是绝不，说上帝造人原本是好的，啊却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啊有真理的仁义啊和圣洁。啊，目的是要叫他们正确的认识他的创造者上帝，啊，诚心的爱他，啊，与他同住在永福之中，赞美荣耀他。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啊这个啊第六问中啊要有很多的内容，啊，首先我会给大家讲到啊上帝创造世界的秩序问题啊，因为这地方讲到邪恶啊，讲到悖逆。啊，这个邪恶和悖逆就是指违背上帝的律法，啊，违背上帝的秩序，啊，当然我们要讲到秩序的问题，啊，这地方就特别讲到上帝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啊，到底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啊，到底我们堕落以后，啊，上帝的形象还在还是不在，啊，如果在的话就不需要救赎，那不在的话如何得到啊恢复？然后同时这一讲也特别讲到啊人生的啊目的啊，就是说啊上帝造我们目的是让我们正确的认识我们的造物主上帝啊，并且爱他啊，享受啊永福啊，并且要啊荣耀和赞美他啊。所以说在这一个问答中含着丰富的内容啊，我们讲到啊上帝在造物界的知识，我们讲到上帝造人本有的那种形象，以及上帝造人啊本有的那种目的啊秩序、形象和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海德堡教育问答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啊丰富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泛泛而论啊，像死记硬背就过去了。哎，我们一定要思考。所以我们之所以成为研习班，我们要研究，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练习，我们要实习，要学而习之，习而学之，啊，确确实实培养大家啊独立的人格啊和独立的思考能力啊，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首先，我们讲到啊三大知识，所以在这个问题中就说，上帝啊造人原本是如此邪恶悖逆的吗？绝不。那上帝造人原本是好的，那这就涉及到啊创造论的教义啊。圣经首先不是救赎啊，圣经首先是创造 啊，现在我们很多人传福音之所以有问题，啊，是因为我们首先从上帝爱世人，啊，甚至这样的独生子赐下，使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谈起，啊，这个一般次序不对的，啊，我们不知道上帝爱世人，哎，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啊，上帝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啊，上帝爱世人，这个世人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上帝这样的独生子赐下？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不也是神的儿女吗？那天使也是神的儿子吗？那堕落天使又如何？啊，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哎，灭亡和永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说，如果你不从上帝本身启示的次序，也就是从创世纪神的创造开始，那约翰福音对你没有任何含义的。啊，今天我们教会中的很多教导、很多传讲啊，都是违背上帝本身啊启示的啊次序的。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上帝创造的次序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到啊三大次序啊。第一大次序啊，就是上帝在自然界中的次序啊，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我们看到上帝啊创造世界，第一天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有晚上有早晨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然后讲到啊创造花草树木、飞鸟走兽，上帝又让他们各从其类，所以我们看到从时间的角度。有晚上有早晨啊，然后我们看到包括那些日月星辰啊，也是啊有它的时间，有它的次序，有它运行的什么轨道。然后我们看到那些生物、动物、植物啊，也是各从什么其类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整个自然界啊是有它神圣的次序啊，有它神圣的法则的。啊，有的时候上帝责备他的百姓，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啊，但是我的子民却不明白我的律法，啊，所以说律法不仅仅是一个啊彼此相爱的标准的问题，啊，律法也代表上帝设立的整个秩序，自然界有自然界的秩序，然后第二个方面道德界，啊，道德界也有道德界的秩序，啊，这个道德界的秩序是上帝对于人是怎样吩咐的啊。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啊第一章中啊，上帝就对于人设立了啊很多的或者是基本的次序啊，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创世纪啊第一章啊的28节，讲到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各地，也要管理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啊。这个地方在解经史上被称为第一条诫命啊，但是远远的说啊，比这个比一条诫命更丰富啊。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啊，你比如说要生养众多啊，确确实实啊，我们中国人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说啊，成家立业啊，生儿育女啊，生之养之啊，是指这个啊，成家立业啊。过去说我们要传宗接代啊，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啊，现在我们只是为了爱情而结婚，啊，爱情是重要的啊，但是上帝让人啊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啊，遍满地面就是一个啊不要人辖制人家庭啊，不要辖制儿女啊，不让他远走高飞啊，国家不要辖制国民啊，国民就像养猪一样啊，不给他迁徙的自由，不给他表达言论的自由啊，这些都是巴别塔式的自上而下的专制式的这个统治。啊，这不是分散的模式，而是集中的模式啊，集权的模式啊。这也讲到说要治理这地啊，所以啊，我们是上帝造人，是上帝之下万物之上顶天立地啊，我们是与上帝一同作王的啊。所以说为什么美国宣言讲啊，上帝造人啊，造物主赐给人生命啊，自由啊，追求幸福的权利啊，这是来自上帝啊赐予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执掌王权，哎，这就是治理啊。这个治理不是辖制啊，治理不是滥财滥法滥用啊，不是这个唯我独尊啊。底下讲的管理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都熟悉的啊，这是天父世界啊，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哎好管家啊，我们不要把生物啦、植物啦啊都这个吃光、杀光、喝光。啊，不是要好好的管理啊，这是上帝的花园，上帝的世界啊，我们基督徒人不能够啊 自尊啊，妄自尊大啊，这个唯我独尊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对人有吩咐有秩序啊，其实上帝跟人说的第二句话也很重要啊，上帝跟人说，看呢，我将地上一切结种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孩子的果子全赐给你做食物。上帝跟人说的第二句话是关于食物问题啊，食物也非常重要啊，我们都知道，中国人都知道啊，病从口入啊，不光是病从口入啊，这个罪也从口入啊。亚当夏娃吃了上帝吩咐他不可吃的果子，然后罪啊就从一人进了世界，食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一个人你要管得住你的口，哇，这个人不容易了啊！你要想管得住你的口啊，不要管住你的口，要管住你的心啊，要保守你心啊，胜过保守什么一切。一生的果效啊，都是由心发出。哎，你怎么能够知道？你怎么能够表明你能管得住你的心呢？哎，管得住我们的口，就是管得住我们的心的。啊，怎么管得住我们的口呢？首先要从吃的角度管理啊，当然也要从言论的角度管理啊。我们的口啊，要发出啊赞美啊，发出荣耀，发出造就的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管理口的时候啊，有很多方面啊，最起码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吃什么啊，要管住；第二个方面说什么，哎，要管住啊。如果吃什么说什么你能够管住了，哎，你就是在生命中做王了啊，你就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的人啊。练自己的口，吃什么说什么都管不住啊，你就是个奴才啊，你就是个奴隶啊，你就是自我放纵的人啊，所以神的话啊非常非常重要啊。然后我们看到上帝也包括啊，在伊甸园里啊，就对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啊，但是唯独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当然我们看到啊，在创世纪第二章还有啊更重要的吩咐，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一心一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中上帝所设立的啊这个秩序啊，道德界，也就是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啊，自然界啊，人也在自然界中了。但是当我们讲到道德界的时候，特别讲到人作为主体，我们对上帝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对他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对于世界的责任是什么。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讲权利啊，讲享受啊，讲福利啊，但是我们唯独不讲责任的啊，这是也是啊邪恶啊悖逆的。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道德界的秩序的时候啊，上帝啊摆正了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啊，也就是上帝之下啊，万物之上啊。然后讲到人是什么啊，然后讲到人的婚姻家庭制度啊，对整个世界的责任啊，所以说这是啊道德界的秩序。第三个啊非常重要啊，但是这个秩序呢啊是啊隐含的一个秩序，隐含的秩序也就是指人心灵的秩序啊。人心灵的秩序我跟大家讲到啊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指啊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指人心灵的秩序啊，人既有身体也有灵魂啊，上帝用地上的土造了人的身体，又向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从尘土造成人的身体，然后从无中创造了人的灵魂，使他进入人的什么身体。所以我们看到人确确实实存在一个灵魂啊和身体的关系啊，但不是截然二分的啊。人的灵魂应当来掌管人的身体啊，人的灵魂啊应当使身体啊成为一个啊成为一个听到行道啊正道的一个工具啊和器皿啊。也就是从罗马书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啊应当成为义的器皿，而不是成为罪的器皿啊。所以说第一啊，当讲的人的心灵的秩序的时候，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灵魂，我们应当用我们的心灵，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精神啊来管好，来掌管，来控制， 来领导，来带领，来节制，来约束我们的身体，而是不要让我们的灵魂啊成为我们身体的奴隶啊，身为物欲环境的奴隶啊，身体的奴隶啊，欲望的奴隶啊，这些都不合乎心灵的秩序。然后我们看到，在心灵的秩序，除了灵魂要掌管身体之外，在我们的灵魂啊或者心灵中，我们有常常讲的知情意啊，这个方面我就不给大家多述啊，就是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理性来统帅我们的情感啊，用情感来统帅我们的意志，这样我们就有认识上帝啊，爱慕上帝啊，转向啊，顺服上帝。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了啊，上帝创造时所设立的三大秩序啊，自然界的秩序啊，道德界的秩序和心灵界的秩序啊。在心灵界的秩序中，我又给大家讲了两点啊，第一点就是有灵魂统帅身体啊，第二点就是理性统帅情感啊，情感统帅意志。我们在讲完上帝创造时啊，宏观的、微观的啊三大秩序啊，宏观的秩序是指整个自然界的秩序啊，也包括人道德界的秩序。那微观的秩序是指人心灵的秩序啊，所以这个秩序有宏观的秩序啊，也有微观的秩序啊。今天呢，在教理文当中讲的说，上帝造人原本是好的啊，却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把造的啊。其实上帝不仅造人是好的啊，整个世界都是好的啊，人的身体也是好的啊，理性、情感、欲望啊、意志啊，都是好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人的罪恶、愁苦、邪恶、败坏啊，丝毫归之于上帝的创造啊，丝毫归之于啊上帝本身。这样我们就讲到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啊。当然这个形象怎么理解呢啊，我们啊，我给大家读一些经文。在以弗所书啊第四章的23节到24节，这地方特别讲到说，必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啊和圣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特别讲到啊，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二讲的要将我们的心智啊更换一新。所以说从这节经文来看，我们人受造啊，是有真理的仁义啊和圣洁啊，或者真、善啊、美啊、圣啊、真啊、真相啊、真理啊、真的上帝啊、真教会。所以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真啊。所以民间宗教啊，一些山寨版的基督教啊，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啊，所以说我们研习班的同学，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啊，先知的精神啊，是求真啊，唯独啊求真。善啊，当然是啊按照上帝的标准，或者说上帝造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善的、个美好的世界。真善美啊，真实的啊，美好的。啊，当然讲的真善美的时候，美是客观值啊，秩序或者次序的和谐啊，圣啊，当然是分别为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到上帝的形象啊，根据啊沃尔西努本身的注解啊，也根据很多众多神学家的解释啊，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给大家解释。第一，这个上帝的形象啊，涉及到人是个灵。